哎，这个可以
了。这个有，但是
test 有这个，
对，
这个让我来扣一扣。
你来。
好，弟兄姐妹们，早晨好，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主日学啊，都啊、很多人放假，然后呢，就是我这次的准备时间也特别短，所以呢，人少一点也挺好的，害的人少一点。OK， 好。开玩笑的啊，我们今天会继续诗篇的学习，今天会学习诗篇第28篇，所以我们开始之前先做一个祷告。主耶稣，感谢你，借着圣灵的带领，让我们全教会开始进入诗篇的学习，现在已经过了一半了。你教导我们如何向你来祷告，在你的面前来找到你，找到我们自己。主啊，你现在进入一个学习那个祈求这样的一个祈祷的方式，你自己就来带领引领，让我们借着这个学习来更加深刻的来经历你，更加知道说我们生活当中在不管是高山还是低谷，带着敬畏的心到你的面前向你祈求。感谢主，祝福我们那些还在路上过来教会的途中的弟兄姐妹，恩待我们今天在一起的学习，不管是讲的还是听的，都是因着圣灵的感触，有这个智慧在我们中间，以至于来明白你的真理。感谢主，祷告是奉我主耶稣的名，阿们。好，那我们诗篇这个主题，一共呢，我们这次学习里面其实是两次的课哈，我们就从春天一直到叫吧，春天到夏天就连在一起了。我们平时每个季度就3个月，所以这里面其实我们就6个月基本上在一起了。从一开始默想这个主题有6次，然后是悔改、哀求，我们今天开始进入祈求，后面还有祈求也是分3堂。然后后面还有3堂是仰慕。那我们在默想的时候，那我们就学习说怎样借着一个祷告的过程，让我们的心来进入神的真理的里面，借着这个默想的过程来更加的认识神自己以及他的真理。那我们在悔改的诗篇学习里面，是让我们说知道怎样的一种透过这样的一个祈祷，让我们的心从一种罪恶的捆绑里面，从一种惧怕的里面，从一种不相信神的里面，进入对神的信靠。在哀求的里面，哀求的 诗篇呢，其实就教导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在各样的情况的里面，如何的单单来交托仰望依靠神，让我们的心在神里面有真实的安息，不管是在高山还是低谷的时候都是有安息。那我们今天开始学习这个祈求，祈求主要的是从愿神彰显他的公义的角度来公义和慈爱的角度来祈祷的哈。那我们既祈求神说你的国要降临，从另外一个角度也祈求神说你供给我们生活所需，所以是同时为神的国和自己在地的生活的一种祷告。那到了最后的一个环节，到时候八月开始呢，就会学习如何来仰慕神的话语啊，就是对神有更加多的渴慕和热爱。所以我们很感恩，现在已经进入了第4阶段的学习。好，今天我们是学习诗篇第28篇，这个是大卫的诗歌。那大卫当时呢，其实背景不是非常的明确哈，这个诗篇当时是在什么情况下大卫写下这首诗歌，但是很大部分的学者都会认为可能是他在遭受扫罗追杀，或者是他人生比较后期的时候，他的儿子亚沙龙去背叛，然后去追杀他的时候，当时整个国家都在一个动荡的时期，那有可能是这2种情况下，那大卫就写下了这样的一个诗篇，是在他走投无路的这样的一个困境下面，他求神垂听他的呼求，并且这个诗歌里面他会由哀求转为赞美， 因为他经历了神给他的一个应许，就是说神会拯救他。我们就可以在这个 诗篇里面来、看到这样的一个他的整个的一个心态，或者说他的一个 attitude 的一个变化哈。那是、这个不长，才九节，我们就一起来起身诵读好吗？起，耶和华，
我要求告你，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倘若你向我闭目，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我呼求你，向你施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他们与民舍说和平话，心里却是奸恶。愿你按着他们所做的，并他们所行的恶事待他们。愿你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他们既然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他就必毁坏他们，不建立他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盾牌，我心里依靠他就得帮助，所以我心中欢乐，我必用诗歌颂赞他。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
阿们。好，所以这里面短短的九节里面呢，其实、可以看到有一个大概的分段哈。首先是一到五节是大卫在危难中的一个哀求，他一到二首先就是说、神啊，我要求告你，你不要向我闭口、神啊，我呼求你，求你来垂听我恳求的声音。然后三到四节里面，他就具体的把他要恳求的事情说了出来。三到五节具体的恳求的声音，到了第六节，其实我们就看到一个转折。他说：“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然后说：“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所以六到七节是一个信心的转折与赞美。到了八到九节，他是为全民来代祷了，说：“耶和华是他百姓的力量，又是他受膏者得救的保障。”求你拯救你的百姓，赐福给你的产业，牧养他们，扶持他们，直到永远。好，所以整个的结构是很清晰的。就前面的五节是大卫的哀求，到了后面开始，他的信心转折就转为赞美，不光是为自己来赞美，更是为他的全民来，他的百姓来赞美。那这里面有几个位置我字很小啊，这里我本来有点黑体的，为什么不见了？这个版本有点奇怪。就是我黑体的部分在哪里呢？首先就是有个叫 cry for mercy， 就是恳求。第二节和第六节都是有黑体字的恳求哈。讲一讲有哈，对，我不知道这个版本就是 PPT 放出来不一样，这个恳求呢，我们从中文呢不一定看得出它的意思哈。英文它叫 cry for mercy， 但我们知道 mercy 的意思就是一个想要求但是不配得的，这个恳求就求一个他不配的、没有资格得的东西。所以大卫他自己完全知道他求的东西是他不配能得的，但是他愿意向神来求，并且到了第六节是神已经答应了他的恳求的。第二节里面还有他向至圣所举手，这个至圣所呢，我们平时习惯性知道的至圣所就是指这个以他就是所罗门盖了那个圣殿之后，那个约柜所放的位置叫至圣所嘛。但是其实至圣所这个概念是在有圣殿之前就已经有，就显然大卫这个年代就已经有。那至圣所的意思其实就是指神所在的地方，或者叫约柜所在的地方。所以他向至圣所举手的时候，就指的是向神举手的意思哈。那我还有一个 highlight， 其实到了第八节里面是受膏者， 那我们平时对受膏者的理解，就主耶稣就是那个受膏者嘛，哈。那他这里面受膏者指的是他自己，就是王，他是以色列的王，所以这里受膏者是他自己。当然后面如果有时间我也可以分享一下，说Tim Keller 还有分析说在这里大卫用了至高者这个受膏者这个字眼，是无意的就把主耶稣作为一个终极的受膏者指了出来。好，那我们就先进入我们后面的大家讨论的环节。三到五节里面有三个小问题哈，大家可以三个问题就是都可以讨论。一个是大卫在祷告里面向神求了哪两件事，然后大卫就一直在说要恶人嘛哈，就要神来审判这些恶人，要报应这些恶人。那大卫眼里的恶人其实有怎样的一个特质？那我们对照大卫对这个恶人的定义，今天的我们是怎样的？从这三个角度。好，我们就四到六个人吧，四人一组，这样的话我们可以分三组，对吧？四到五人，基本上能分三组。好，
大卫在祷告里求两件事，第三节到第五节中间，第一个是不要把我除掉，
嗯，
第二个是，就是把恶人
除掉，
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嗯，
好，
第二个，令大卫深感忧虑的恶人哪些特征？我们主要总结是两点吧，一个是在第三节里与邻舍说和平话，心里却是奸恶。就是一种，我们认为是假冒，伪善，就是表面上是善的，是和平的，心里却是，对对方不好的啊，一个伪善。第二个是第五节说不留意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就是不留意神的作为，也不归荣耀与他，心里也不依靠他，有一种就是内心的一个骄傲。大概就两，这是两个方面，对，这是说到第三点了。他说对恶人的定义，今日我们表现如何？表现对于伪善这一点呢，我们举例说，比方说，对人表面上很客气，心里确实有论断，对人表面上挺关心，心里确实没那么关心，或者是我们对外人都很客气，对家里人没有那么。说和平话，就是对内对外的一种差异，
很真实。
总之是一种，我就是对两面吧。然后对于说不留心，神的作为，对，刚才有分享，对，但可以大家多些分享了。
好的，哇，非常全面，很到位，和 Tim Keller 的分析都很类似嘞。徐景，你们小组应该说你们小组很到位，来继续来。都一样，那你们举举例子，今日的你怎么样？
来，你举个例子。我想完，不知道适不适合这个题，不知道适不适合。
好，那你分享出来，我们看看是不是适合。
其实，今天早上我也在 其实不是今天早上，这一段时间都在想这个问题，所以我就想说找我们姐妹的小组里面的姐妹聊聊，帮我祷祷告。因为我一起嘛工作一些同事之间，我就看到这里一句话，心里却是奸诈，他们与邻舍说和平话，心里却是奸恶的。那他们有时候有，我有另外一个朋友一个同事，但是他确实有很多东西的行为也是让大家都有反感的，但是当另外的同事在我面前说起这些话的时候，我总是觉得我有个信仰，我是会跟他们说，哎呀，人每个人都有缺点的，我们大家一起包容一下，就是很对着邻舍和说和平的话。其实在我的心里我也很讨厌他，
人心不古，
而且有时候就离开工作岗位之后还会想这些事情，还会想那个人他怎么那么可恶，好像很对这句话的。我也在祷告，愿神把我这个，其实因为我心里在想，其实可能在平时的言语上或者是在工作的有些摩擦之中，会对他也有产生一些让他很尴尬的事情，但就是其实我希望把这样的一个关系要拉近，真的不让我奸诈的心去对他，以和平的心对他，就像大伟一样，愿在神面前我不被灭的那个。
感谢主。好，谢谢，谢谢姐妹的分享。好，我们看看 Tim Keller 他是怎么来分析这些问题。大家的分享都非常到位哈。那首先关于大卫在祷告里面向神求了哪两件事情，就是和刚才徐锦作为代表表达出来的是一样的。那就是 Tim Keller 他就说，第四节里的就是大卫求神说，照着他们手所做的待他们，将他们所应得的报应加给他们，这是一个明显的他祷告的一个事项。但是呢，第三节里面说，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这是一个相对就没那么明显的一个祷告的事项哈。那么他们按照他们手所做的来待他们的意思，就是说要按照他们所做所行来惩罚。这里的大卫呢，他其实是求神来出手，而不是他自己去报复，所以他要求神来伸张这个社会上的公义。那有个著名的这个圣经学者，他应该就是专门研究诗篇的，叫 Kidner。那就是 Tim Keller 在他整个我们的学习材料里面，他就基本上每一篇他都会应用 Kidner 他的观点哈，他会写出来。所以他会怎么讲？ Kidner 他说，没有什么比不公不义更令人心痛。所以他这个大卫的这些诗句呢，其实不是一个单纯出于报复的一种心态，而是因着他里面一个良知，一个任何的社会良知，他当面对社会不公的时候发出的一种抗议，一种很自然的，因为神的良知在我们里面，我们就对这个不公不义就是里面有愤慨的哈，就是希望神来审判的。所以这是对神必审判这个信念的一个持守。还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神的选民就是以色列民，我们看诗篇里面包括这个旧约很多地方，神的选民是要昼夜向神呼吁，要他施行公义。对，这是从这个角度来分析哈。那么大卫为什么很奇怪，在这里他会祷告神说，不要把我和恶人并作孽的一同除掉，他为什么会这么来祷告？那这个 King 呢，他有个猜测，他说，哎呀，这个他怕有不公，大卫怕有不公，以至于不小心把他也给除掉了，因为他知道神会审判嘛，说不要顺便把我也审判掉了，意思哈，就大家不公产生了嘛。但是 Tim Keller 他就不这么看哈。 Tim Keller 他说，大卫为什么有这个担心？他如果自己是完全无辜无罪的，他其实就没必要担心嘛，因为神是公义的嘛，他为什么要担心？他其实在刚才就是读完这个诗篇之后，我们也有讲过说，他要寻求神的，他恳求神，他寻求神的怜悯，他叫 cry for mercy， 第二节和第六节都有 cry for mercy。 那这个 mercy 就是他想 要在神那里寻求到他不配得的东西，他不该有的东西。他 cry for mercy， 好，一方面他是 cry for mercy， 说明他心里知道有些东西他不配得的，但是他想得。另外，从第一到第五节里面也能看到说，他其实对神会不会回应他，他是很不确认的，他是非常没信心的，因为他说，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他倘若嘛，他不知道他会不会开口，因为其实还是在闭口着，他才会求告嘛。然后他说，我的磐石啊，不要向我缄默。他根本上就是不知道神会不会向他开口，他也不知道神会不会听他的，但是他依然坚持呼求。他说，我呼求你，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他虽然不确定，但是他坚持向神来祷告。从某种角度讲，因为我像罗马书三章十节里面说，没有义人连一个都没有，其实我们知道人是人，没有一个是真正的义的。所以呢，就是听开了，他说其实大卫应当他自己对这个恶人的这个定义，那我们后面会再讨论说这个恶人在他的眼里是怎样，因着这样的一个定义是很深刻很透彻，以至于他其实也看到自己内心深处的恶，他也知道我里面也是有恶的。神啊，你真是伸张公义的话，其实我 也一样会被灭掉的，但是求你怜悯我，别灭掉我。对，所以大卫的祷告里面就求这两件事情。那我们今天如果从今天的我们来看说，我们当然是不怕神来灭掉我们，为什么？因为我们已经相信主耶稣了嘛，我们的救赎是在乎主耶稣，不是我们自己没做恶事，而是主耶稣的义遮盖了这个恶，以至于我们是会得到永生，不被除掉。好，那么关于下一个，那让大卫深感忧虑的恶人有怎样的特质？那Tim Keller他是从两个角度分析，一个就是讲这个恶人和人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和神的关系。他和人的关系就是像刚才那个徐锦说的，就是虚伪嘛，然后口是心非，表里不一，口蜜见腐，福见，对，当面一套背后一套，这种就有的时候其实我们里面多多少少都是有的，当面说和平话，其实里面就是有论断的，或者有 不喜欢的，只是不表达出来，或者是自己有意无意对不喜欢的你就稍微离远一点嘛，不要产生冲突。对，然后与神的关系里面就说到第五节里面说到，他们不留心耶和华所行的和他手所做的。所以大卫的这样的一个结论是一个非常全面而深刻的一种批判。所以我这里面讲的说恶人，这个Tim Keller他的分析，他说恶人与其说是不相信神，他不一定是不相信神，他可能是相信神的哦，与其说是不相信神，不如说是无视神，就是忽视神的要求，根本就听不到神怎么讲都是听不到的。说即便他们信奉神，即便他们品行端正，他们仍然是实践上的无神论者。就实践上的无神论者，就是通常情况是不考虑神的，有事情才找到神，平时就不想神的。对，然后他们的思想并非以神为中心，然后他们干脆将神排除在自己的思考之外，就是会想很多我的言我的行是否合神心意这件事情吗？其实可能是很少的，通常不会考虑的。那主耶稣的教导我们都知道，主耶稣是要求我们要全心全意的爱神，还要爱邻如己。然后神所喜悦的这个人际关系，就是要我们用爱先说诚实话，但我们确实很多时候确实是做不到。那神要求我们是全心全意的爱他，并要爱神如己呢，那这两个这个原则其实是息息相关相辅相成的。如果我们生命当中缺乏对神的深切的爱，也没有领会到神的深切的爱的话，其实我们是没有办法全心全意的去爱人的。反之，如果我们人际关系当中有苦毒啊，有自私啊，其实也就没法领受到神的爱，也没法向神付出爱。所以这个是相辅相成的，我们要有这样的一个理解哈。那么神他喜悦的人际关系，就是要我们用爱心说诚实话。 那我们在言行上呢，要其实被招，我们基督徒被招是需要挺身而出，直面罪恶的。但是在内心深处呢，我们所怀抱的应当是以谦卑的盼望，以及对他人的益处所怀的这个善意来与人交往。所以确实就是保罗在罗马书里面就说，没有一个义人，没有义人连一个也没有，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确实是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对照大卫对恶人的定义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说，今天的我们就像刚才大家所分析的分享的哈，那我们不太容易把自己归类到恶人里面去。说到恶人就是指的人家是恶人啊，很少说我是恶人，不容易的，真的。因为很多时候一说恶人就是罪恶滔天的那些嘛，这个杀人如麻的那些独裁者啊，连环杀手那些才是恶嘛。我们小错常犯的哈，这不能算恶人啊，只是说不完美，有的时候就这样自我安慰。那其实按照圣经的标准的话，我们其实每个人都是恶人，我们自己更加是。因为但是我觉得很感恩，我们是恶人，但是感恩我们今天是一个愿意到神面前来回转、来悔改、来跟神和好的这样的一个恶人。因着神的基督的这个救赎的缘故，我们在神的眼里现在不算恶人了，他的义遮，我们穿上他的义袍了啊，遮盖了。但是当然还有很多在神的眼里还是真的还是恶人的，就是那些不愿意信靠神、不愿意归向神、依然在抵抗神、敌基督的这些。所以这个是我们要真的是要多多的为我们的还没有信主的家人朋友来祷告，愿意他们由这个真的恶人变成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恶人，就是能够被神所接受的、那接纳的这样的一个恶人啊！感谢主。好，我们下面一个讨论的问题是在第二节里面，大卫说起说他向至圣所举手，这个举手象征什么？然后他的这个请求背后蕴含着怎样的一种态度或者信念？这种态度或者信念其实为什么对我们到神面前来祈求向他祷告的时候是非常重要？就从这个角度，给大家五分钟时间。 怎么样？你们讨论的如何？
赵弟兄说了。
赵弟兄来，赵老师。
我们这，
可以，有。
我们这个组还是，哎呀，感谢主，还是挺蛮踊跃的。这个，所以我们就想到呢，让向至圣所呢举手。首先呢，对象呢，他至圣所呢就是刚才这个主持也分享了，他是圣洁的，神是圣洁的，那么我们向圣洁的举手的时候呢，我们就好像就感觉到我们自己肯定是就意识到我们自己不圣洁了，于是我们就能够这个谦卑下来了。我想这个确确实实是很关键的，一谦卑下来了呢，那么我们的态度啊，这是态度就谦卑下来，身段也谦卑下来了。所以由于我们知道为什么谦卑下来，因为我们知道面对的他是圣洁的，他是有能力的，他是大有能力的，而且关键是他又是能够有慈爱的，所以他就能够对我们所求的这些个事情呢，因为他是有能力，他是爱的，他就能够给予我们。这是这样。有时候我们也分享到，就是即便是我们祈求的时候得不到神的我们所求的那个的答应的，但是有一点呢特别关键的是，他改变了我们的心态。他改变了我们的心态。所以有时候我就分享，我跟在家里跟老婆呀，有时候有矛盾哈，一祷告的时候呢，就改变了自己。在哪呢？是自己心态的问题，自己心态改变了。这就是神的能力的，真的，这就是神的能力的。感谢主，这就是神的能力的。
对，
就是这个。
好，谢谢。举手就是向着圣洁的神来举手。哎，我们这个先这边先。哎，不好意思。
我在分享就是，呼求是我们遇到了很多很多的难处的时候呼求。
大一点点声。用这个。
我说，这个呼求是觉得我们在很遇到很危险的时候会呼求，恳求是我们向要求什么，求你给我什么，就是恳求，就是说举手。我个人的一个。曾经的一个经历就是，我好像跌住了谷底一样的，就是很黑暗的时候，我举手向神祷告，我是想说，我是跟神说，求神拉我一把。
哦，拉着你的手上去。
对，我就是有那种感慨，就是当时是这样子的。当我在活起实质祷告的时候，我觉得手掌心与手掌心的那个。血脉跳动的时候，你是真正的感受到好像与神有那种真正亲密的感觉，就是那种心好像跟他真的就是好像那个手机跟 网络一样的
连起来了，
连接起来了，
手伸、一伸就天线通了、
对，就是那种心好像、你就好像觉得祷完告之后很平安，好像这件事情你如果说就是说完全交给了神，
嗯，
就是我个人的感觉，不是
好，
能不能
谢谢？看看徐姐是怎么来举手的。
我们组的讨论分为三个部分，第一个，对于这个举手这个动作呢，然后我们可以联想到，三个方面，第一，宣誓就是一种从心底所愿。第二就是像姐妹分享抓住神，就是在急难中呼求神，抓住神。第三，我们姐妹分享是降服，举手的时候在神面前是一种降服的姿态，就是我们举手引起我们的三个的联想。第二个呢，高健弟兄总结了这个举手祷告，第一，对象是向着神，第二，态度是迫切的，第三，因为这个动作把我们的心
谦卑了下来，归向神，
对，
好，
安静下来，归向神。还有第三部分，金玲查了这个关于圣经里的举手，就圣经里有
很多地方举手
的举手，从以色列旧约里面，从摩西、亚伦这些领袖们经常带领以色列人民是举手。那在诗篇里更多的有这个举手祷告，对对对，这个
好，谢谢，哇。大家的分享非常的丰富哈，就是以色列人祷告他是很习惯性举手，他举手的时候他可以人是站着的或者是跪着的，那方向当然是后来有圣殿之后当然是向着圣殿的方向，没有的时候他们应该是尽量，不叫尽量，就是应该是向着这个约柜所在的方向位置哈去举手。那我们看看 Tim Keller 他的分析是怎样的哈。好啊、那这里面说啊，大卫他说，我呼求你，向你至圣所举手的时候，求你垂听我恳求的声音。所以这个圣经学者 Kidna 他就说，举起双手这个姿势，它本来就蕴含一个象征意义，就是一个祈求式祷告本身，它就是用举手这个方式，两手一举，它就是进入一个祈求式祷告，意思就是说我向你而来。我空手而来，我想要从那你这里得到回应哈。那这里面首先两个手举着，空手，空着手，手是举着的嘛，那你是一个完全没有这个防范的一个状态哈，所以是象征的你是在一个软弱的里面，象征的你也没有防卫的，所以承认自己毫无力量，手举了，我毫无力量，我也不是在一个防卫的里面，神你来救我。所以他举手的时候，这个保罗他不是保罗 sorry 这个大卫在第一节他就说，我的磐石啊，他承认神是有力量的，神是有能力的，我是没有力量的，我是软弱的，我是不行的，你是有力量的，所以就是承认自己毫无力量。那第二呢，举手表示承认自己是象征自己是象征不配得，因为他手是空着的嘛，手空着就是没带任何的这个祭品啊、贡品啊，或者是财物，就是我们很多时候跟人交往是需要礼尚往来的，对着神他没有，他什么都没有，不配得的，因为他自己处在一个毫无价值的状态，是没有办法说我配得，其实就是不配得，相当于哈。所以凭什么能得到神的肯定的回应呢？那完全是，如果是一些异邦的神，他可以不理嘛？你要有供物，他才理你，对不对？所以保罗不是保罗，就是大卫在这里，他就 cry for mercy， 因为他完全知道自己是不配的，我空手来的，我什么都没有，我既没力量又没价值，毫无价值在你面前。其实，但是我向你求，求你给我，然后。然而他是带着信心而来，他空着手，意思就是你给我多少我都拿的，手上没拿东西嘛，你给我多少我都要的哈，就是象征着他对获取的一种期待。他一到二节里面他就说，我要求告你啊，你不要向我芥末啊，你要垂听我的祷告啊。到了第九节里面他已经说，哎呀，我们是你的产业，你的百姓，包括我自己，我是都是你的产业，既然是你的产业，你当然要看顾啊，你当然要珍惜啊，所以我举着手，你给我，我等着的，对，很有信心的。 所以这就说到是我们每个人也是说我们是软弱的，我们是不配的，但是在神的眼里我们是被珍视的，被珍爱的。所以这三个东西放在一起的时候，就会让我们对神的这个祈求性祷告就能做到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就是热切坚持不懈，还要充满恳求。充满恳求的意思就是我知道自己不配，但是神你是有怜悯的，你是有慈爱的， 你会愿意赐福给我的。所以这就是为什么像大卫一开始就是广东话驴啊，就是硬扯的很，你给我给我给我，就那种哈，你不给不行，就是那种感觉哈。一二节的时候，嗯，然后就说嗯，他们那么差，但是你别把我当成这个差的搞掉哈。到了后面，当然后面我会讨论说，哎，他有个祷告开始转变了，他有个赞美开始出来了哈。所以这里面的举手本身就是意味着承认我们的软弱，承认我们的不配，但是又深深的相信在神的眼里我们是被珍视的，神不会不给我们问他向他祈求的。这就使我们说在到神面前来祷告的时候是 有信心，但是又很谦卑，就知道不配，但是神你要你会给。好，我们还有一个讨论的，到了第六节的时候，突然话锋一转，耶和华是应当称颂的，因为他听了我恳求的声音。他已经知道神听了他恳求的声音，那这里面其实发生什么事情呢？在你的身上有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情？其实刚才姐妹分享 也说到了哈，那我们是不是每次都要期待有这样的事情发生，还是 不应该期待每次？我们就这方面讨论一下。好，谢谢。对呀、啊，
一二是吗 ？OK， 好。
你发现了过了。
好。喂喂喂 ，Hello。
好，
好。这个地方就是我觉得，我们讨论了两种情况啊。这个第一种就是比较契合他这个这里似乎发生了什么事这件事情，就是想说，可能这个诗人就是在最开始到这个地方，他在祷告之中本身情绪就经历了一种转变。然后这个转变可能是当时他就在某种程度上得到了神给他的回应，所以他可能我不知道就是当时是不是有圣灵做工，但是就是结合我们自己的一些personal experience 来讲，是有这样的 case 发生的，就是说当我在患难中，当在我在危难中向神祷告祈求的时候，他就有直接的对我有回应和安慰。这种情况是在我面前是发生过的。但是第二种情况也有可能呢，就是说他这个因为是说他回想自己过去和神的经历，是说 OK， 我向神恳求，神就听我的声音，所以他就是靠着这种过去的经历去增添他的信心，来改变他的心态。这个我觉得我也有类似这样的一个情况也是存在的，所以就我觉得有这样两种可能性。
好，
对对对。
然后你会期待每次都这样发生吗？
期待吗？
继续。
哦，那就
期待。
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就是我就在想，说是如果我们每次都期待这种事情发生，是不是就有点像把神当成研究去做了？你做个实验，说我只要做 step one two， 那几几几几几，然后他就给我一个 response，然后就，所以我觉得就好像有点人为的去 limit。神的作为，因为我们其实也听到过说 OK， 我去向神祷告，神好像没有回应，然后或者说我向神祷告，神回应了。那如果你把这个作为他的一个标准的话，是不是你就会说哦，你没有神没有回应你，那 something must be wrong， either on your side， 或者是神把你，对，我觉得有点限制了神的作为。那我觉得就是神的作为是 beyond this， 就你可以说神可能会以这种方式来回应你。可能不会，但是或者说甚至是你觉得 你期待神给你的回应和神其实给你的回应是不一样的，
对对对，
然后你就说那神就没回应你 OK，
是，
那其实也很多方法。
好，谢谢嘉恩。那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再邀请大家分享，我们看看 Tim Keller 他是怎么来分析这个哈。那我相信每大家其实就是在向神祷告祈求的过程里面肯定都会经历过，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就会觉得神会成就，有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就会觉得说这个就祷告的事情已经不是一个事儿了，就觉得就已经觉得其实你自己的心思意念已经改了哈。这两种情况其实都会有。那 Tim Keller 他这里面分析的时候呢，那首先就是这位圣经学者就是 Kinner， 他就说啊，他说我们如果留意在诗篇里面很多祈求类的诗篇，它其实都有一个似乎都有一个转折点，他会称之为一个 Answering Touch， 那我们中文就翻译成回应之触，就被神触摸了一下，触摸了一下之后就有些东西发生了哈。然后说祷告的开头往往是很焦虑啊，很悲观啊，就觉得哎呀神啊你不救我我就死定了，就像他说的第一他说倘若你向我闭口我就如将死的人一样，完全看不到盼望的哈。但是突然之间那他祷告的这个基调就变得充满信心充满希望，那甚至他就像刚才那个嘉恩说的，哎，讨论以前成就的事儿都有的哈，就是以前都成就过，那我有信心神这次还会成就，这类似这样哈。所以呢 Tim Keller 就说这个时候祷告者似乎在心灵深处体验了神的同在，他能够感觉到神是在关心自己并且即将为自己采取行动，是这个也是我们基督徒尤其是祷告过程当中非常不叫经常嘛，会经历的一个很简单的一个事实，我相信大家都会经历过的哈。有时候我们会为非常这个困难的事情向神来祈求，等到祷告结束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重担没有了，这重担没有了，但是你并没有说真的经历很这个所谓的震撼人心的一些体验哈，只是觉得随着祷告慢慢进行的过程当中，觉得这种焦虑这种忧伤这种重担就烟消云散了，等你祷告结束的时候就挺轻松的感觉哈。然后呢在这个过程里面神在你的面前就在你的经历的里面就变得很真实，更加真实了，或者我们就发现我们本来祷告的事情现在其实就那个时候神给你一种就是一种智慧，知道说哦，其实应该怎样怎样哈，等于好像拿到神的一些 advice 了。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就是他们就是称之为回应之处，他就是用这个字眼来描述这样的一个事情。那我们平时经常说祷告透了嘛，不是说有的时候祷告通了叫祷告透了，意思就是这个事儿不再是个事儿了哈。所以我们这个祈求性的祷告本身有两重目的，一个就是求神来改变我们的处境，就像开始一到五节里面就是大卫向神求的，你帮我搞做这个你帮我搞点那个，就是想要让神来改变我们的处境。其实另外一个事情我们的祷告的目的就是让神来改变我们自己，让我们能够适应这个处境，以至于这个处境再改变不再变得是需要的了。所以这个祈求性祷告本身就有两这双重的目的。那我觉得我也鼓励我自己，就是说以后遇到事情自己会分析，会说哎，我要从哪个角度去祷告，就是这个祈求性的祷告让我们就能够从这个角度去来思考。那我前面一开始的时候就是说到我们祷告现在进入第四个主题嘛，那我觉得很宝贵哈，到后面还有个关于这个仰慕方面的。那我们平时的祷告生活里面可以有意识的利用这些材料来就是学习祷告，有的时候真的要学习哈，就是看看神要教导我们在不同的处境里面是怎样的向他祷告。那我们今天时间也差不多，我就做个结束祷告。 所以说我们感谢赞美你啊，你借着大卫的这个诗篇来教导我们如何来向你祈求，向你祷告。你让我们看到说我们每个人真的是在你的面前都是啊不配的，都是软弱的，但是主啊，我们因着认识你而是啊是有信心，知道你是那个充满怜悯充满啊慈爱的神，你是那个不轻易发怒的神，以至于我们到你的面前愿意啊真的是来持续的来持续不懈的，并且是带着信心到你的面前来祈求你，让我们能够我们的每天的所行所做的能够更加合你的心意，以至于能够活出见证的生命。感谢赞美主来教导我们如此的向你来祷告和祈求，也求你来特别的继续的祝福今天早晨的主日的聚会。这以上的祷告都是奉我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谢谢大家。